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何恶华以前几乎给他父亲逼迫着嫁给卓一航，好在后来知道卓一航情有所钟，又得到姑姑的劝说，这才不至于铸成怨偶。所以在何恶华心中，对玉罗刹虽无特殊好感，却也没有什么恶感。他心里说，在情场之上我是过来人了，不能和自己意中人结婚，那是毕生的遗憾。我的父亲好没由来，强要禁止掌门师兄和他往来。他心中起了同情之念，说一航这十多天来每天绝早都到石莲台练剑。玉罗刹忙问，石莲台在哪？何恶华说，左面有一个形似莲花的山峰，有一条瀑布从山峰上倒泻下来，你见了那条瀑布就向左斜方走，在瀑布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那就是石莲台了。玉罗刹道了声多谢，依着何恶华所指的方向便跑。这时晨光微曦，晓日方露，林中宿鸟被人声惊起，纷纷飞出。玉罗刹心里说，我一定要在关中道士们发现之前见到卓一航。这时候背后传来了白石道人叫唤女儿的声音，接着到处是人声呼唤。玉罗刹仗着绝顶的轻功，急急攀登上那形如莲花的山峰，果然见到一条瀑布。瀑布飞珠溅玉，和崖石冲击，发出耳鸣之声。玉罗刹无心观赏，顺着瀑布向左斜方直走。瀑布声中恍惚听到银娥之声，玉罗刹心里说，这一定是那个酸钉了。脚步一紧，片刻就到了上面。再说卓一航自从被白石道人逼迫回山之后，心中郁闷，整日无欢。所幸紫阳道长留有剑谱给他，长日无聊，唯有穷研剑谱以解沉寂。在剑谱中他发现有几招怪招，武当剑法都是一套套的，都有这几招怪招首尾并不连贯，无法应用。卓一航去问师叔，这才知道这几招是达摩剑法中的招数。达摩剑法共108式，原是武当派的镇山剑法，可是在元代中叶，达摩108式的真本忽然不见了，于是代代传下遗言，要后世弟子寻觅此书。同时这108式的真本虽然失踪，但因故老相传，还大略记得几个招式。紫阳长老将他录入剑谱之中，以前也曾对卓一航说过，只是卓一航不知道这几招便是达摩剑式。问明了师叔之后，卓一航心想，师叔们都说这几个怪招零碎散漫，并不连贯，只能留给后世弟子做样本，以备将来寻觅真本之时可以作为印证，对于实用却是毫无帮助。但这套剑法既然是武学中不传之秘，一招一式都必定有它的道理，即便不能连贯应用，也应当有它的威力。我岂能拘泥于仙人之剑，置之不理呢？因此卓一航不理他能否实用，一味苦心研讨，每早都到石莲台练剑。那达摩剑法以静制动，以气运力，对内功修炼大有帮助。卓一航虽然不明到其中的奥妙，但不知不觉之中大有进境。这一日早晨，卓一航练剑之后非但不倦，而且觉得气血舒畅，精神饱满。他昨天晚上因思念玉罗刹半夜失眠，本以为今日定无精神，谁知练剑之后精神反而好转，心中大喜，知道这必是达摩剑法的妙用，于是专心一致，冥思默索其中的妙理， 连师叔的呼啸声、山顶道观的钟磬声也听而不闻。正在出神的时候，忽的有人伸手在他的额头上一戳，卓一航突然跳起，惊喜不已啊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在他面前的竟是朝思夜想的玉罗刹。他呆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玉罗刹道了声你好，声音哽咽说不下去。两个人都有万语千言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那石莲台硕大无比，一块大石明亮如镜，可容纳一百来人。玉罗刹偶然一低头看，忽然看见石台上有数行小字，想是卓一航用剑刻出来的。玉罗刹默念下去，原来是一首《双调忆江南》的小令。诗词写道：秋夜静，独自对残灯，啼笑霏霏谁识我，坐行梦梦静元君，何所谓消沉。风卷雨，雨复卷浓心，心似玉随风雨去，茫茫大海任浮沉，无爱亦无憎。玉罗刹低下泪来，悠悠问道：这是你昨晚写的吗？卓一航说：昨晚山中听雨，睡不着觉，胡乱写了这么几句，叫你见笑。玉罗刹叹道：这是何苦？但叫你下的决心，又何至消沉如此？卓一航说：练习起，是我错了。玉罗刹轻掠云鬓，眼睛一亮，一丝笑意现于眉梢，低声说道：过去的不要提了。卓一航抢着说道：我已打定主意，今后愿随姐姐浪迹天涯。玉罗刹说：真的吗？道观钟声又随风传道，卓一航侧耳一听，空谷传声，外面还似乎有人在叫唤他的名字。玉罗刹说：我已见过你的两位师叔了。卓一航说：哪两位？玉罗刹说：黄叶道人和白石道人。卓一航眉头一皱，问道：你和他们说些什么？玉罗刹说：我说要见你，他们不许，但咱们到底是见着了。在款款深谈之中，两人的手不知不觉紧握起来。卓一航但觉玉罗刹手心火热，叫道：姐姐，这一年来你也苦透了，我……哎。玉罗刹说：你的两个师叔把我当作敌人。卓一航苦笑道：哼，他们如此，我也没办法。道观钟声又起，谷外人声更近。卓一航豁然惊起，颤声说道：一定是我的师叔召集同门，要来对付你了。玉罗刹眼睛溜圆晶亮，定神的看着卓一航，一字一句的问道：那么你将如何？是助你的师叔拿我，还是……从指尖的颤抖中，玉罗刹感到卓一航内心正在交战，不觉一阵颤栗，说不下去。只听得卓一航说：我绝不与你为敌。玉罗刹说：仅仅如此吗？卓一航说：我决意不做这老婶子的掌门了。玉罗刹仍然说：仅仅如此吗？卓一航又说：今日是我的师父五周年忌日，等会儿师叔到来，我便禀告他们，待祭过师父之后，我便和你一同走下此山，此后地老天荒，咱们再也不分离了。玉罗刹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现出红晕，半晌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卓一航说：不过……玉罗刹问：不过什么？卓一航说：不过我那几个师叔的脾气你也知道，等会儿你不要和他们动硬的， 你看在我的面上委屈一些。玉罗刹说，你要我向他们求情吗？卓一航说，嗯，求情的事不必你说，待我来说。若然他们骂你，你不要马上顶回去。玉罗刹说，好，只要你是真心实意，我便受些委屈又有何妨。说话之间，武当派的门人已有一群进了山谷，循着瀑布攀登而上，陡然见到卓一航和玉罗刹并立石台，并无害意。卓一航已下定了决心，面色不变，和玉罗刹的手握得更紧。玉罗刹挺胸昂首，望也不望那群道士。这时候他只觉得喜悦充塞心胸，任他外界喧嚣，他只觉得这天地之间只有卓一航和他而已。白石红云二人走在前头，沉着面色，怒极气急，到了石莲台下，高声叫道，一航，一航。卓一航应道，师兄。白石道人大声说道，你身为掌门，关中鸣钟报警，你听不见吗？卓一航说，来了什么敌人呀？白石怒道，你休也不休，你这是明知故问，这妖女是本门公敌，你却和她混在一起。卓一航说，她并不是我们的敌人。白石说，胡说，她屡次与我们武当派作对，怎么不是敌人？你是掌门，当着一众同门，你好意思吗？快把他拿下来。一航说，师叔，我有话说。白石说，你还说什么？你要为这个妖女背叛本门吗？何去何从，你马上抉择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黄叶道人缓缓而出说，师弟，且让他说。一航，你想清楚些，你说吧，你意欲如何？卓一航说，弟子无德无能，身任掌门，愧无建树，求师叔们另选贤能，弟子要告退了。白石怒道，你做不做掌门是另一回事，这妖女是本门公敌，你和她混在一起，大大不该。卓一航低声说道，人各有志，我愿以今后余生勤修剑法，若他日能有寸进，也算是报答恩师。白石怒道，你要和他一同练剑吗？卓一航说，嗯，我总得有人指点。白石怒不可遏，骂道，武当剑法是天下武学正宗，你还要学什么邪魔歪道？黄叶道人也很不高兴，喝道，一航，你听不听师叔的话，快放手。卓一航给他一喝，手指松开，但仍然说，弟子学剑之心已不可改。黄叶、白石、红云、青四个长老都跃上平台。白石道人冷笑道，学剑学剑学剑，哼，武当山早就不许外人学剑上来。黄叶说，一航，你真的去意已决了吗？卓一航轻轻点了点头。黄叶忽然说，你站过一边，在未昭告你师父以前，你还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。卓一航走过一边，黄叶面向玉罗刹沉声说道，天下多少男人，你为何偏要缠他？玉罗刹怒火已起，若在平时啊，定要一剑把黄叶戳一个透明窟窿，而此刻他强抑怒火，冷笑着答道，天下多少正经事情你不去管，为何你偏要理这种闲事？黄叶道人把手一招，于星成等四大弟子和其他各掌经护法的较有地位的弟子都跳了出来。黄叶又问道，玉罗刹，你这次是有心前来捣乱，要将卓一航带走吗？玉罗刹说，又不是我逼他走。黄叶说，
你要走也未尝不可，先把剑放下来。
玉罗刹瞥了卓一行一眼，卓一行以为师叔要玉罗刹弃剑之后就可让他们同走，低声说道，这是山上的规矩。玉罗刹哈哈一笑，将剑抛落在石台上，然后说，我就依你们的臭规矩，现在可以让我和他同走了吧。
于星城负腰拾起宝剑，平举过头，朗声说道，外派妖邪以符为解剑，请长老发落。
于星城在第二代弟子中辈分最高，现任护法弟子，对武当派的传统一力维护，竟然把玉罗刹当成被打败的敌人要举行献剑仪式。玉罗刹几乎气炸了心肺，只听得黄叶道人大声说道，你既献剑既亡不咎，你快滚下山去。卓一行是我派掌门，岂是你这妖女所能匹配的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
玉罗刹双眼一翻，冷笑道，哼，我偏不走。白石红云二人都曾受辱于玉罗刹，此时双双跃出喝道，你走不动，真未曾见过你这样下贱的女人，居然跑到我们武当山来要丈夫。
玉罗刹一声冷笑，身形一晃，啪的一下，白石道人挨了一击耳光啊，急忙伸手拔剑，只听得于星城大叫一声，原来就在他踏正方步，目不斜视，要将剑献给黄叶道人之际，蓦然之间给玉罗刹将剑抢了去，顺手也打了他一记耳光。白石红云怒叫道，反了反了，双剑齐出，急刺玉罗刹命门要穴。玉罗刹一招倒卷星河，宝剑斜锋呼的一声从两人头顶掠过，耳边听到黄叶道人叫道，你们看住掌门师兄，他今日有病，神志不清，受邪魔歪道所惑，不可让他乱走。卓一行在激威之下虽然是愤恨填胸，却不敢发作。玉罗刹记挂了卓一行，偷眼一瞥，见他面色铁青，坐在石头上不动。白石红云双剑齐斩，渐渐指向要害。玉罗刹颇为失望，他心想，一行啊，你既然说得如此坚决，为何此计却不出一言呢？这高手比剑哪容得分心，白石道人一个盘膝傲步，长剑刷的一指，一缕青光点到咽喉。玉罗刹几乎给中箭，心中大怒，侧手一闪，宝剑迅如电闪，扬空一滑，回削白石手腕。红云道人一剑击出，与白石连剑奋力挡开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玉罗刹在瞬息之间连进三招，纵然是白石红云双剑连防，也被逼得手忙脚乱。玉罗刹一剑快似一剑，剑锋荡起，衣袂飘扬，白石红云拼力抵挡，但觉得冷气森森，剑花耀眼。玉罗刹杀得兴起，高声骂道，白石贼道，你带领官军践踏我明月峡的山寨，我多少姐妹在那次战斗中阵亡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想饶你，你却还要逞强，今日不给你留点记号，我也枉为玉罗刹了。剑招一变，顿时银光遍体，紫电飞空，招招进攻，招招狠辣。黄叶道人触目惊心啊，他想，这女魔头出手凶辣，看他说得到做得到，莫叫他真的将白石师弟伤了，在众人面前可不好看。他叫青道人上前助阵，他自己则仍要端着身份，不愿当着一众门人弟子和武当四大长老的权力去围攻一个女人。青道人剑法甚精，剑诀一领，走斜边急上。玉罗刹大笑道，好啊，又一个武当长老来了，你们自命为天下第一的剑法，
原来是以多胜少吗？白石、红云、青都不出声，三柄剑极刺极削，互相呼应，将玉罗刹围在核心。此去必来，连番冲击。玉罗刹剑招虽然快捷，到底还要有换招的功夫，力敌三人渐感吃力。白石道人压力一松，这才纵身回骂：“武当的剑法如何？呵呵，看你伤得了我，还是我伤得了你？看剑！”刷刷两剑，欺身直刺。不料玉罗刹又是一声长笑：“哈哈，井底之蛙岂知海河之大？叫你们开开眼界！”剑法又变，一柄剑犹如神龙戏水，飞鸿盘空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声形急转，砸地银光，顿时四面八方都是玉罗刹的影子。原来玉罗刹自从与红花鬼母经了两场大战之后，吸收了教训，剑法更精。他知道以一敌三，纵不落败也难取胜，心想以他们三人之力，大约和一个红花鬼母相当，我的轻功也远在他们之上，大可用斗红花鬼母的方法来杀败他们。因此避实击虚，仗着绝妙的身法，在三剑夹缝当中钻来钻去，一出手便是辣招，叫三人眼花缭乱，个人都要应付偷袭，渐渐不能配合。虽然是三剑连攻，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战。又斗了五七十招，三人剑法渐乱。卓一行叫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冤仇，罢战了吧。”此言一出，武当四老和玉罗刹都不满意。